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收听的是第786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联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万象更新、众生送十恩、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反人类罪的罪证、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万象更新，众生送师恩。中国传统新年是华夏儿女合家团聚，辞旧迎新，表达对天地的敬畏、感恩和沉浸的最隆重节日。在2017年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
一张来自北京由多个民族的弟子们共同发来的贺卡中说，我们有着不同的语言，我们来自不同的民族，我们有着共同的心愿，是法轮大法使我们的心彼此拉近，是师尊的无量慈悲把我们的心灵呼唤，是那本天书转法轮打开我们尘封已久的记忆。
内蒙古蒙古族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说，浊世中是师父把我们洗净归正，师父的慈悲呼唤把我们从迷茫中唤醒，我们不再沉迷彷徨，我们在神的路上勇猛精进。
朝鲜族大法弟子说，我会珍惜这万古机缘，珍惜师父您用巨大的承受为弟子为众生延续来的宝贵时间，抓紧时间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
西南中缅边境澜沧县的弟子说，我县地处边远多民族地区，救度众生的任务还很艰巨，但是我们不畏艰难，不执着时间，一切听师父安排，在新的一年努力修好自己，继续抓紧救人，请师父放心。
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碾子山区大法弟子说，我们一定牢记师父的教导，多学法，学好法，形成整体，遇事向内找，精进实修，快救人，多救人，完成史前大愿。
新疆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表示会做好三件事，精进实修，听师父的话，跟师父回家。
贵州省大法弟子11人学法小组说，师父为多救众生自己承受的太多了，为了让我们达到标准，一拖再拖结束的时间，给我们兑现誓言的机会，让我们学好法，做好三件事，多救众生，谢谢师父。
一位修炼大法两年的弟子怀着感恩的心写给大法李洪志师父，我是2014年末得法的新学员，我就知道大法是最好的，师父是最伟大的， 能够得到这么好的大法是我最大的福分，我要好好珍惜，好好修炼，做一个合格的弟子。
吉林市一家族14名大法弟子恭贺慈悲伟大的师尊过年好，感谢师尊的慈悲苦度。武汉市大法弟子及家属14人恭贺伟大慈悲的师父新年快乐。青岛市一家10名大法弟子恭祝师尊过年好。沧州市一家12口大法弟子向慈悲伟大的师尊拜年。周口市一大法弟子及一家10口人给师父拜年。
重庆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表示，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走正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道路，多学法，时时归正自己的行为，从本质上改变自己。广州市一学法小组大法弟子恭祝师尊新年好，他们说，请师父放心，我们一定要多学法，学好法，遇事向内找，不断地修好自己，多救众生。
北京司法系统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他们说，一定遵循师父的教导，做好三件事，不堕不松，做到修炼如初，越到最后越精进。
新年大年初一早上，在微寒的天气下，香港大会堂外的爱丁堡广场春意盎然，喜气洋洋，数百名法轮功学员欢聚在一起，以最诚挚的心情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师父新年快乐，敬谢浩荡师恩。学员都纷纷表示，希望在新的一年三件事做得更好，迎接正法弘誓带来的巨变，抓紧时间讲真相，多救人，回报师尊的慈悲救度。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2017年1月28、29日是中国新年大年初一、大年初二，美国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来到大洛杉矶地区华人聚集最多的蒙特利公园市举办的嘉年华游园会上，向当地华人和其他族裔的人们介绍法轮功，演示功法动作，为寻找大法的有缘人解答问题提供练功点和学法练功的九天班的信息。
大年初二，纽约布鲁伦的法轮功学员特地定制了喜庆的节日气球赠送给前来庆祝新年的华人朋友，告诉他们法轮大法是佛法，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天赐鸿福，同时告诉他们三退保平安的好消息。很多家长们把气球拴在小孩子的手腕上或小孩子坐的手推车上，1500多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彩色气球随着人们在八大道上飘扬，走进各个超市、杂货店、饭馆、酒楼等。
中国新年也是越南新年，加州圣荷西越南社区1月28-29日举办了一年一度的庆祝新年街会，当地的越南裔法轮功学员也应邀参加。安娜是一位温文尔雅刚开始修炼一年多的越南女孩，她在法轮功的展位上跟其他民众分享法轮功的美好。安娜说，信佛很多年了，为了找师父去过西藏、泰国、印度等很多地方，一直没有找到，直到一位朋友给她介绍法轮功，当她翻开转法轮，李洪志师父的照片映入眼帘的那一刻，她的眼泪马上不自觉簌簌而下，他强烈地感受到，这就是我一直在找的师父。
1月28日，澳洲悉尼天国乐团参加了由悉尼市政府主办的第21届大型中国新年庆祝活动，在位于悉尼著名景点环形海港码头的海关大楼广场为观众们演奏，受到主办方的高度赞扬和观众的热烈欢迎。舞台总管莫莱格·密兰卡也表示，我今晚真的感受到来自天国乐团的慈善能量。
1月26日，悉尼北部的固林凯市议会在双世纪公园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日社区庆典，当地法轮功学员的社区表演团队应邀参加了表演，受到热烈欢迎。
1月26日是澳大利亚国庆日，墨尔本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在市中心国王公园举行的一年一度大型游园会，向游客展示五套功法，应武交功，吸引很多民众驻足。 维州联邦议员沃茨先生的多元文化顾问迪伦女士和两个朋友，请听学员介绍法轮大法以及大法弟子反迫害真相，感到很震惊。他说，我们知道因为共产党的原因，中国发生了很多侵犯人权的事情，但从来没有想到中国人竟然不能在自己的国家修炼法轮功，不能弘扬自己的传统文化，这实在太让人难过了。我希望中国能够有所改变。迪伦认为，每个人都有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权利，这是天赋人权。
1月28日正月初一，瑞典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首都斯德哥尔摩繁华的闹市区举办了讲真相活动，向当地民众及来这里购物的华人朋友们介绍法轮功，展示法轮功功法，同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真相。
1月27日是芬兰人权日，在首都市中心，部分法轮功学员举办停止活摘器官的真签和烛光守夜悼念活动。在27日和28日，法轮功学员参加了芬兰教育部举办的 IDUCA 2017会展的活动，广传真相。
1月22日，希腊首都雅典法轮功学员在著名景点区卫城脚下展开真相横幅，演示功法，并散发法轮功真相传单。
新西兰 SOS 反活摘汽车之旅从2016年10月开始走访了大部分新西兰南北岛的主要城市。2017年1月16日至18日，汽车之旅完成了最后一站，首都惠灵顿及周边主要城市，得到媒体、市政府、地区图书馆以及当地民众的理解、支持和帮助。马斯顿市市长林·帕特森女士亲自接见了法轮功学员们，她表示，对持续发生在中国大陆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虐杀并活摘器官感到震惊。林还一再强调，尽管他们和中国的城市之间有相关贸易往来，但是作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新西兰政府应该保有最基本的原则和底线，不能为了换取更多的利益而丧失了良知。他祝愿汽车之旅可以让更多的人明白真相，得到更多的帮助和支持。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黑龙江哈尔滨市至少12名法轮功学员1月18日左右被绑架，其中道外区有贾艳玲、龚文义、石湘云、包姓、吴姓、任姓六人，南岗区有胡秀兰、杨奇继二人，先锋村有魏旭旺、崔桂芬二人，另外朱凤英、赵姓法轮功学员失联多日，上至是张振仁、张文玲等14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林甸县冷秀霞、王凤臣、艾教杰、王坤、李连生五名教师被绑架，宁安周秀慧被绑架，兰溪县八人被绑架。
甘肃省兰州市63岁的法轮功学员盛春梅在甘肃省女子监狱被迫害，双目失明，双耳接近失聪。盛春梅2011年和丈夫陈德光一起去花庄镇散发神韵光盘而被警察绑架构陷，后均被废法判刑9年。
重庆永川区64岁的法轮功学员戴先明被秘密劫持到永川监狱。戴先明2016年7月2日在永川区兴隆湖十字路口贴法轮大法好公审江泽民，被兴隆湖巡逻的保安跟踪，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10月11日下午被非法匆匆开庭，当天才通知家人。
四川泸州法轮功学员张立辉2016年8月7日在泸州市纳溪区护国镇少坝乡给一位14岁的学生讲真相时被绑架，关押在纳溪看守所。2016年8月19日被纳溪法院非法批捕，近日得到确切消息，张立辉已被秘密庭审。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中国大陆31省市大法弟子齐向师尊拜年，飞雪五新春，朗朗日月新，条条路万里，弟子谢师恩。丁酉大年来临，从黑龙江中苏边境到新疆的哈密，从内蒙草原到亚热带的海南， 囊括了大江南北、黄河两岸、中国大陆22个省、4个直辖市，以及广西壮族、内蒙古、宁夏回族、西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内的各地大法弟子，纷纷给师父发来充满喜庆欢乐的对法轮大法李洪志师父的节日恭贺、问候和感恩，令人倍感温馨。明慧网也收到来自北国边陲、南疆地区、各地山区、山村、塞外、鸭绿江畔等边远地区的大陆大法弟子们发给师父的贺卡和贺信，恭祝师父新年快乐。大法弟子无论在哪里，都在努力修炼自己，讲真相救人，不负使命。
明慧报告2016年下半年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本文对明慧网大陆综合消息栏目曝光的案例进行了汇总。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7月至12月，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共骚扰、绑架、行政拘留和刑事拘留迫害5642人次，比上半年减少了1536人次。其中刑事拘留1555人次，行政拘留804人次，绑架1582人次，骚扰1701人次。按迫害的严重程度排名分别是辽宁992人次、山东608人次、吉林570人次、河北458人次、四川378人次、湖北325人次、河南251人次、重庆230人次、广东198人次、黑龙江184人次。2016年1月至6月份，法轮功学员遭迫害人次为7178人次。2016年7月至12月是5642人次，总体呈下降趋势。在下半年的统计资料中，明确记录因讲真相而遭迫害的有1694人次，占总人次的 30.02%。有720人次是因为实名控告江泽民而遭到迫害，占总数的 12.76%。此处迫害原因的统计数字是参考数字，可能还有更多案例在发布信息时没有标注迫害原因。据不完全统计，2016年下半年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的有667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完全违背法律、道德和良知。越来越多的法轮功学员家属不再配合中共人员的骚扰迫害。2016年下半年，至少有13名法轮功学员或家属拒绝不法人员抄家、采血，拒绝签不速江保证、不练功放弃修炼的保证。例如，2016年9月21日上午，江津德感宗旨办的龙永利、德感工业园区主任和杨林村主任到邝小春家，逼迫他写放弃信仰的所谓三书。邝小春不在家，龙永利叫邝小春的妻子配合劝邝小春签字，妻子不从。龙永利他们等了一两个小时，见邝小春还没有回来，龙永利就威胁让他妻子签字。邝小春的妻子告诉他，与我无关，打死我也不签。后来龙永利就灰溜溜地走了。
过年期间，大陆多地标语海报传真相。2017年过年期间，在河北石家庄市区、唐山、保定、沧州市某县、湖南华容县、辽宁丹东地区、山海关、绥中等地的居民区街头张贴的真相展板、条幅、竖挂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退党团队保平安等粘贴，向忙碌着准备过年的世人表达了大法弟子的美好祝福及抛弃恶党、迎接新世纪的真诚祝愿。
内蒙古莫里达瓦旗四名法轮功学员回家。内蒙古莫里达瓦旗奎勒河镇新北村一组法轮功学员陈立荣、许兵，新北村四组王显成给本村挨家挨户发放对联、年画，被不明真相村民诬告。2017年1月10日，莫里达瓦旗国保大队大队长谭锦友伙同奎勒河镇派出所警察绑架三名法轮功学员。谭锦友在陈立荣家抢走两本转法轮、陈立荣女儿的一台笔记本电脑、手机多个被抢走。当时本镇永生二队法轮功学员王翠霞恰巧也在陈立荣家，这帮警察也将王翠霞一同绑架到莫旗拘留所非法关押，王翠霞家也被翻个底朝天。 2017年1月25日，还有三天就过年。内蒙古莫里达瓦旗奎勒河镇新北村陈立荣、许兵等四名法轮功学员这天上午从拘留所被放出，四人从三四百里远的乡下被绑架来，怎么回家？幸亏许兵兜里的200元钱当时没有被搜到。陈立荣、许兵、王翠霞乘坐出租车去国保大队找谭金友，把抄走的电脑、手机要了回来，接着又去亲属家里借了钱，乘坐大客车才得以回家。
甘肃女子监狱2016年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行。在2016年年初，大概有4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女子监狱。到2017年初，大概还有30几人被非法关押在甘肃女子监狱。甘肃女子监狱设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机构，所谓的反邪教科，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科长朱红因迫害法轮功学员，在2016年上半年被升为主管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副监狱长。现在副科长孙立伟升为该科科长，成员是肖燕、魏莹、丁海燕、罗林、张梅，其他狱警均不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洗漱、打扫卫生，七点吃早饭，八点半到十一点半在教室看电视，全是焦点访谈中对法轮功的污蔑诽谤言论。中午包家睡觉，就让法轮功学员写思想汇报，写对电视内容的认识，如果写的不符合包家的要求，不按照包家的要求去写，包家就是打、骂、罚站、罚蹲等各种摧残人的手段。罚蹲是军姿，必须从头到尾一个姿势，不让换腿。兰州市红谷区海石湾法轮功学员王立谦，因不配合邪恶的指使和命令，被狱警肖燕先用小警棍电击，后用大警棍电击王立谦的嘴部、脸部，致使王立谦的嘴和脸都被烧破了。兰州法轮功学员焦丽丽、涂玉春因不配合里面的邪恶要求，被狱警叫到办公室电击。李矿凤60多岁，嘉峪关法轮功学员，刚被劫持到女监时不报数、不答道，狱警就让所有人陪站一夜来惩罚李矿凤，逼迫李妥协。开揭批会时，李矿凤喊口号，狱警就将李矿凤用电棍电击，脖子都被电棍烧糊了，歪着。李矿凤还经常被打骂。在2016年，甘肃省镇原县太平镇退休女教师、法轮功学员许慧仙被甘肃女子监狱迫害致死。甘肃省白银市法轮功学员万明芬于2015年2月被劫持到甘肃省女子监狱，遭冤狱迫害的万明芬目前生命垂危。
问答：贺卡没有发表怎么办？问一：同修过年好，我上传的贺卡不知什么原因没有发表，敬请指点一下。问二：自从明慧提供发送贺卡贺信的链接后，我有几次用此链接发送贺卡后发现我的贺卡不能得到发表，我知道同修都很辛苦，我只是反馈一下我弟的情况。问三：制作的部分贺卡没保留，你们查一下吉林省白山市、吉林省临江市的贺卡一封也没发表。问四：我们中国大陆乡村的同修关于给师尊贺卡的事，在2017年1月16日，我们怀着对师尊感恩的心给师尊做了贺卡，保定定信乡村全体大法弟子敬上，按照明慧教程在此信箱发给明慧编辑部贺卡栏目了，当时都显示发送成功了，可是我们至今也不见发表出来。答：每次过节之后，明慧王都会收到很多同修来信，说自己发的贺卡没有发表，上面是其中几个例子，其实全都发表了，请同修们用明慧网的搜索功能来确认是否发表，判断贺卡是否发表。如果是自己一个一个网页打开看，那要耗费很多时间，还不能保证是否看全。判断贺卡有没有发表，应该用明慧网的搜索功能，就是在明慧网主页右上角有搜索框，可以搜索明慧网发表的文章。如果是搜索贺卡，注意不要用搜索发送的贺卡的全文， 一般也不要搜索其中完整的句子，因发表时常常会有文字改动，包括地名发表时都会常常添加是等字，文字不合适的也常会改动，一旦文字改动了就搜索不到了。应该搜索发送的贺卡中一小段文字，比如上面问四中引用的，可以搜索保定定性，或最好是保定定性，就是中间加了一个空格，因为发表时有可能在保定后面加了是字而搜索不到。加空格的意思，只要那篇文章中有空格前和空格后的词语都能搜到。明慧网的搜索功能还有很多作用，比如可以帮助整理本地受迫害资料，搜索恶人信息等等。建议学习一下如何使用明慧网搜索功能的教程，这个教程可以在明慧网下载。还有的贺卡没有发表是因为贺卡图片有些问题，具体请看这两篇文章。关于新年给师傅的贺卡的提醒，制作贺卡应考虑和注意的几个问题。如果有上面说的搜索功能找不到，贺卡也符合要求，建议及时和我们联系，以帮助我们及时找出原因。建议不要将同一贺卡或贺词用两种方式发送，即有的同修从发送贺卡贺信链接发送后，又从明慧编辑部信箱用日常投稿方式再次发送贺卡，这样会给编辑带来额外的工作量，同时可能造成重复发表。谢谢。
严正声明，本周231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39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北京派出所所长说，要都练法轮功我们就省事了。北京来稿，对中共搞的历次政治运动看得最清楚的是北京人，因为他们处在运动的中心。当中共欺骗全国人民说六四没死一个大学生时，只有北京人知道这是弥天大谎，因为他们亲耳听到了机枪声，亲眼看到了血腥的场面，有的人就是从坦克下死里逃生的。江泽民下令迫害法轮功之前，北京各个派出所的警察就奉命开始跟法轮功学员密切接触。据我了解，我住处的辖区派出所警察包括副所长，有些看过法轮功的主要书籍《转法轮》，因此中共污蔑法轮功的谎言他们一眼就识破了。警察只好劝法轮功学员说，胳膊拧不过大腿，共产党不讲理，别硬来。2000年7月19日那天上午，新来的片警怕我去天安门广场，把我从朋友家带到派出所的值班室，期间正好有打架的被警察抓来了。所长说，一看你们就不是练法轮功的。打架者不明白是啥意思，边擦鼻血边说，不练不练。所长说，人家法轮功学员不干坏事，打架找不着他们，要都练法轮功我们就省事了，对吧？说着乐呵呵地看着我和另一位练法轮功的阿姨。阿姨说，是啊，要多按照真善忍去做，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拿别人的东西，天下就太平了。
北京有很多这样的警察。北京来稿，2015年底某天，老年大法弟子 A 接到骗警电话，问 A 是否参与了起诉江泽民，弟子回答说起诉了。骗警问，你四十几岁了？老同修说，比你说的年龄多一倍，我80多岁了。法轮大法好吧？片警说，好就在家练吧，上级领导让我核实一下这电话是不是你的，说完就挂了。老年同修知道了这个电话会被监听，不安全了。新年前夕，大法弟子 B 的家人也接到了片警打来的电话，问家属，姐姐哥哥最近挺好的，父母也都挺好的，快过节了，多保重啊。姐姐哥哥是片警对大法弟子的称呼，片警是用这种你懂的方式传达着自己的善念。跑去片警和大法弟子 C 走了个对面，片警正在执勤巡逻，看到 C 假装没看见，不认识，只是使劲儿看着肩膀上的执法仪微型摄像机，哼着小曲儿走了。 弟的儿子在高档小区给修炼法轮大法的父母买了新房，搬家后原来居住小区的片警来电话说，国宝把你们的信息已经转给你们现在驻地的国宝和派出所了，注意安全。某610警察知道了大法真相，那天到他曾经迫害过的大法弟子易家，易沏茶倒水热情地招待他，并告诉他工作中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别给中共当垫背的。聊了一阵子，这位警察问明了关于到大纪元网站退党的事儿，并很高兴地告诉易，那个曾经和他一起迫害过易等大法弟子的610警察调走了。经过大法弟子十几年的讲真相，很多警察不仅明白了真相，还在暗中保护大法弟子，有的将功补过，为自己得救奠定基础，为自己和家人选择美好的未来。这种事不仅北京有，全国各地都有。
人心与因果，一名大法弟子家属的心声。作为一名生活在大陆的大法弟子的家属，生活上、精神上都是很有压力的。当初我母亲修炼大法时，邪党还没打压，我也就没在意。后来母亲因去北京上访被非法关押，全家人听信了中共的谎言，对大法产生误解。母亲回来后又继续修炼，后来我妻子也开始跟随母亲修炼，我和家人软硬兼施，极力反对也没能阻止得了。随着修炼，我妻子的失眠、风湿病等都好了，她又开始带着儿子一起修炼，这样我由担心一个人的安全变成对三个人的焦虑，整天提心吊胆，时时处处注意妻子的动向，生怕她有危险。她去哪里我都打听，叮嘱安全。她也知道我的担心，所以经常给我讲一些修大法、去病健身和大法弟子正念正行的事例，一点点的让我了解真相。妻子修大法后也在改变，以前做家务总是攀着我，弄得我俩别别扭扭的，为一些琐事吵架。修大法后他能主动做家务，蛮横倔强的性格也逐渐在改变，对我外出喝酒应酬他也不生气了，只是叮嘱我少喝酒，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吵架了。同事朋友们都很羡慕我们和睦的家庭，夸我有个好媳妇。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难题，他都会用大法法理来开导我，告诉我一定按真善忍的标准做人，吃点亏是好事。潜移默化中，我改变了对大法的负面看法，在物欲横流的社会里主动按照大法的标准做个好人。虽然我知道大法好，可我还是担心他的安全，因为我知道共产党有多坏，什么事都能干得出来。他去哪里我仍然要过问，他也不瞒我，告诉我去做什么什么救人的事，不用担心，师父会保护。可是每次我的心也一直提到他回来，记得是一个冬天的晚上，8:40了他还没回来，我坐不住了，就到小区大门外等他，大约站了一个多小时才接到他。我全身都冻透了，再加上担心他的安全，哎，那个心情啊。平时只要我俩外出打车或买东西，还有朋友聚会，他都讲真相劝三退，我怕他有危险都抢着帮他讲。后来我朋友同事聚会，只要是听说有没三退的人参加，他都想去，我不让去，他就说那你帮我劝退，我只好答应。就这样我也劝退了很多朋友和同事，只要他在大法上有什么救人或联系的事项需要用车，无论何时我都出车帮忙。他和儿子诉僵后，警察因孩子诉僵找到家里，要求我们陪孩子到派出所去说明情况。妻子说我们没做错什么，绝不能配合他们，不能去派出所。虽然我很害怕， 但我同意了他的意见。后来，警察又给我打电话，确定去派出所的事。我在电话里义正辞严地告诉他们，我核实过了，起诉书是我儿子写的。江泽民迫害大法弟子，迫害孩子奶奶，孩子要告他。小小年纪能有这种是非观念，做父亲的我自愧不如，非常支持。警察恐吓我要公事公办，我说好啊，你们是执法者，希望不要执法犯法，来我家带人时把我家人犯了什么法的法律条例拿出来，否则我要依法起诉，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以后警察再没来骚扰。媳妇夸我说得好，做得对，还说是我的正念正行威慑了警察，制止他们对大法弟子犯罪。在这里我还想提醒一下，曾经做过对不起大法的事的家属们，赶紧悔过，上网发严正声明，因为那些罪过很大。这是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事例。我母亲被非法关押期间，我每月去劳教所探望，都被逼必须骂师父骂大法才让接见。在考驾照时，我科目二总是不能通过。最后媳妇说，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肯定能过。我就照着念了，结果刚上车考官就骂我。我很生气，又一想考完就行了，不跟他一样的，忍住了。可是只考了一项，他就说我考试不合格，把我撵下车。当天妻子看我心情不好，陪我唠嗑，说想去看一位被非法关押的同修，那里见同修不需要骂大法。我说怎么不让骂，那两年看咱妈不骂能让你见吗？妻子很惊讶说，没人让他骂呀，根本不知道有这事。晚上他很严肃地跟我说，知道了我为什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科目二也没考过去，就是因为犯了谤师谤法的大罪，师父没办法帮助。他让我写严正声明，我问清了怎么写，就自己在电脑上写了声明，并发往明慧网。第二天早晨还没起床，驾校来电话问我说，科目二考过了，为什么没签字就走了，让我去补签字。当时我非常吃惊，知道自己悔过后，师父原谅了我，帮助了我。说了这么多，只想和同样是大法弟子的家属们交流一下，咱们的亲人修大法没有错，咱们一定要站在家人一边，共同抵制迫害，还大法和师父的清白。其实我没有大法弟子救人那么高的境界，我只是希望尽我全力保护家人的安全，我只做了我认为应该做的一点事，大法师父没有亏待我，给了我福报。这么多年我身体一直很健康，40多岁的年龄还能顺利找到轻松体面的工作。在此谢谢李大师，也感谢大法和师父给了我重塑一个善良温柔的妻子，懂事的孩子和一个和美幸福的家庭。在新年之际，我代表家人恭祝师父新年快乐，也祝全世界大法弟子及其家属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一个乳腺癌晚期患者的感恩，作者辽宁新学员。感谢师父，感谢大法的救命之恩，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的亲人看到了在我身上发生的奇迹，相继走入大法修炼。在新年来临之际，我们全家人叩拜师尊，恭祝师尊过年好。我是辽宁省某县一个小村庄的普通农民，今年43岁。2013年末，京市医院确诊患上了乳腺癌，疑似晚期，之后进行了手术治疗、化疗、放疗。曾经浓密乌黑的秀发也掉了个精光，病情虽然得到控制，但也同时给我的身心带来了无情的创伤。我基本上丧失了劳动能力，勉强能做一点点家务。身为农民的我，给本来并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很大的负担。到了2016年春，由于母亲的突然病故，致使我异常悲痛，整日以泪洗面。到后来感觉自己的身体经常疼痛和不适，特别是腰部痛得很厉害。起初以为腰间盘突出所引起的， 渐渐的越来越严重，到后来连翻身起床都很吃力，同时还伴有心律失常、高烧等一些不适的症状。到县医院住院近20天的治疗，病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重了。后又转入市医院，确诊为癌细胞扩散，已经转移到腰椎、肺、胸椎等多个部位。由于自己的身体很消瘦，虚弱的厉害，因此我放弃了对我来说已经并无很大意义的治疗，回到了家中。这时我身体多处疼痛难以忍受，时常昏迷，我已经彻底绝望了。2016年10月2日，医院已经无法治疗，让我回家。我丈夫不甘心，让我到省城一个老中医处继续治疗，可是我无法走路，此时我万念俱灰，我去不了。我的小姨是一位修炼多年的法轮功修炼者，在我回到家中后，她就一直陪伴着我，并让我及我丈夫陈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劝我修炼法轮功。虽然在几个月前，小姨就把《转法轮》一书、师父的讲法录音、交功碟、讲法碟送给了我，让我听，让我看，可我却并没有放在心上。这次当小姨再次劝我读法、听法时，我默默地点点头。这时我的思想中并没有奢求什么，只不过是麻木的、机械地听着小姨给我读《转法轮》、师父的讲法录音，有时听着听着迷迷糊糊就睡着了，并感觉挺舒服的。在随后的几天里，我逐渐感觉不那么发烧了，疼痛也减轻了，再往后就彻底不发烧了，不疼痛了，渐渐的我能够坐起来了，饭也能多吃点了，也有食欲了，体重也增加了，身体一天天好起来了。我和丈夫都从内心感触地说，这法轮大法太神奇了，从死亡的边缘给我拉了回来，让我拥有了第二次生命。我从内心真诚地感激师父的慈悲救度，我时常忍不住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由于我能下地走路了，我和丈夫一起看着师父的教功碟，把五套功法都学会了。我和丈夫每天都坚持学法练功，随着我们每天的学法，我们都放不下这本书了，一有时间就看。随着学法的深入，我们从法中懂得了更多的道理，更深的内涵。转法轮不仅仅是指导我们做个好人，那博大精深的法理更是指引我们向更高层次突破，直至圆满。我会坚定不移地修炼下去，跟师父回家。
时事评论：中共两高的司法解释是反人类罪的罪证。2017年初，在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宣布向司法独立亮剑之后，中共的两高出台了新的解释。这个解释超越了两高的权力界限，按照中国的法律，违法违宪破坏中国的法律实施，而按照普世的价值看，则是典型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1999年，在江泽民的权力淫威之下，两高为了迎合江泽民迫害政策，通过内部通知和两个解释，枉法陷害法轮功学员。十几年来，制造了上千万冤案，使得整个中国的司法体系沦为江泽民权力意志的工具和奴仆，颠倒黑白，肆意妄为。而今，在2015年，大陆民众和法轮功学员20多万人向中国的最高院和最高检控告了江泽民的诸多罪行，通过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全国各级司法人员很多人都明白了真相，但是控制了中国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的江泽民的余党依然不知悔改，又通过了新的所谓司法解释，企图操控整个司法体系进一步犯罪。纵观历史，独裁政权为了实施独裁者的变态意识而又掩人耳目，总是热衷于借助法律的名义实施犯罪。二战期间的德国纳粹司法就是最典型的例证。1947年，在纽伦堡，审判纳粹时期德国司法官员的法庭开庭。当诸多第三帝国的司法官员站立在被告席上时，人们才知道，在纳粹政权群体灭绝罪行的背后， 纳粹的司法究竟怎样的为虎作伥。德国法学教授英格穆勒在1980年代末出版了《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以详实的司法档案史料全面深入揭示了纳粹时期司法系统助纣为虐的各种暴行。纳粹化的司法官员们早已以令人惊异的自觉和独立的姿态，独立于宪法原则之外，独立于法律之外，应急于纳粹主义的旗帜下，背弃司法独立，像弥散的毒瘤一般，吞噬了一个正常司法体系只遵从于法律的司法自主意志。法院成了政治的附庸，英格穆勒如是说。应该说，法院成了独裁者的附庸、工具，或是仆从和鹰犬。当法官娴熟地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肆意妄为，颠倒黑白，为自己的行为背书时，他们也就从被动变主动，从非法治的受害者变为了加害者。作为法官，绕开法的目的性和正义，仅把自己作为纳粹政策的工具，就是纳粹德国法官以法乱法群像的最好例证。电影《纽伦堡审判》中，受审法官简宁最后的内心独白：我们虽然不是纳粹，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比纳粹更恶劣，因为我们知道他们是谁，正在干什么，却仍然选择为虎作伥。与纳粹的司法相比，中共司法的堕落更加肆意与无所顾忌。从1999年开始，积极迎合江泽民的迫害政策，违背中国现行宪法法律的规定，通过司法解释的名义枉法迫害。中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宪法第131条规定，人民检察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检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然而，自1999年至今，中国的司法凭借两高的司法解释，完全丧失其原本应该公正的立场，主动配合当权者犯罪作恶，制造无数的冤案，把无辜的好人妄加罪名，玷污了本应公正的法庭。十几年来，两高的司法解释成为迫害善良、制造冤案的所谓法律依据。公安绑架、拘留、抄家，检察院批捕、公诉，法院判决执行，都堂而皇之地具有了法律依据。一个律师写道，两高的解释配合江泽民打压法轮功，无疑发挥了罪恶的功效。其一，初期对一个善良平和的、毫无政治诉求的信仰群体进行诽谤抹黑的同时，将能够真实表达该信仰内容的书籍、音像全部销毁，从根本上断绝了他人了解这一信仰并进行自我判断的可能。其二，后期在栽赃镇压之后，以立法的形式将被迫害者揭露恶意诽谤抹黑栽赃镇压等恶劣事实的行为定性为犯罪，以进一步加大报复和彻底掩盖真相。十几年来，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定罪，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在上告无门的情况下告诉国人法轮功被诬陷、被诽谤、被迫害的事实，只是因为法轮功学员坚持信仰、维护信仰自由权和国人的知情权。世界人权宣言在序言中规定，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于恐惧。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和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二战后的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把平等、正义、人权等作为国际司法领域的基本准则， 首次确定和使用反人类罪、种族灭绝罪等罪名，伸张正义，并奠定了各国在人权方面的共识。联合国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规定，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属于整个国际社会关注的最严重的犯罪。罗马规约第六条中阐明，灭绝种族罪是指蓄意全部或局部消灭某一民族、族裔、种族或宗教团体而实施的下列任何一种行为：一、杀害该团体的成员；二、致使该团体的成员在身体上或精神上遭受严重伤害；三、故意使该团体处于某种生活状况下毁灭其全部或局部的生命；四、强制实行办法，意图防止该团体内的生育；五、强迫转移该团体的儿童至另一团体。1945年的纽伦堡宪章和1946年的东京宪章首次以国际法律文件的形式规定，危害人类罪是应当惩罚的犯罪。在2002年7月1日生效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也就是罗马规约，将该罪名中文译名确定为危害人类罪，重点针对任何平民人口进行的攻击，着眼于国家或组织攻击平民人口的政策，或为了推行这种政策，针对任何平民人口多次实施的攻击行为，如针对民众实施的谋杀、种族灭绝、政治性的、种族性的或宗教性的迫害等行为。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在1999年6月10日非法成立了610组织，610办公室为了逃避将来的惩罚，从来不敢书面行文，而是通过口头传达迫害命令。但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却明目张胆地违法通过解释为迫害提供依据。这样违法的解释使得整个司法体系丧失了尊严，将在历史上留下最黑暗的一页。有良知的法律职业者不愿做帮凶，纷纷辞职。今年仅北京一地五年内就有500法官辞职，并有增长趋势。法官、检察官失去了职业荣誉感，面临迫害法轮功案件，许多采取回避、排斥或阻抗或化小化了的处理。一些地区想继续执行打压政策，也只有靠下指标、金钱刺激才能维持打压局面。两高的司法解释也同时为中国最高司法机构及某些人员的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罪行提供了罪证。在1945年的纽伦堡法庭上，面对一份份来自党卫军内部机密档案的书证和物证，都证明着法庭和法官们与曾经发生的罪恶有着心照不宣的配合和默契。这些记载是如此详实和不加隐瞒，以致一位旁听席上的记者评价说，这些家伙是如此的傲慢和缺乏人类最起码的羞耻，或许他们恐怕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东西会成为法庭上呈堂证供的。中共即将解体，江泽民犯罪集团即将覆灭，中共最高司法机构的司法解释就是其灭绝种族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确凿罪证。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 现在是修炼原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我终于感受到了修炼如初。师尊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说，修炼如初必成。在修炼与住持正法的路上，几乎所有人都希望寻回自己修炼如初的状态，我也一样。可是越到最后越觉得，只要短暂的松懈就会滑得很远。在消沉中一度觉得时间过得太慢，没办法，太难熬了等等。在消沉中的煎熬让人看不到希望，明白自己必须修炼，但是每天的三件事都像是程序一样的在旅行，不精进三件事就无法发挥威力，时而振作却也反反复复，再没感受过从前得法时的喜悦和轻松，这种痛苦才更让人难以忍受。很久以来我看转法轮都出现这样的状态，看书走神儿，思想全在想常人的事，但是读法却能字句不差。实际上学法的已经不是自己的主元神，无论怎么克制自己一会儿还是会走神儿，反反复复十分懊恼。一天晚上看书时又是这样，我终于受不了了，手里捧着书，心里却痛苦地喊道，这到底是怎么了？难道就这样了吗？真我啊，你在哪？你究竟在哪里？一时间，一个念头打入脑中，我就在这儿啊，我一直在你跟前。顿时，我想到了师父，想到了自己不到十岁就得了法，我想到当时幼小的自己，在读法时字字句句的踏实感，我想到了当初的自己为了修炼，是何等的努力和不畏艰险。如今20年已过，浮浮沉沉，作为一个老学员，我无言面对师尊和等待救度的众生，内心翻江倒海，五味杂陈。一时间我生出那么一个念头，我想从新开始，我想彻底的决裂从前，放下自己是个老弟子的负担，放下从前自认为是老弟子的骄傲和自满，放下了老弟子给自己后天造成的一切观念。我把书摆正，在心里一字一顿地说，我叫某某，从今天开始信仰法轮佛法，我要按照真善忍做一个好人，真就是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返本归真，善就是要有一颗善良的心。我一边在心里念着，一面眼泪忍不住地往外涌，我仿佛看到了得法时的自己，我是新学员，要敬师敬法，甚至连读书的姿势都要纠正，要盘腿，手端着书去看，按时练功，我要更快地融入到救人当中。一时间，我像重获新生，一切都是焕然一新的，包括自己提高的机会。我再端起转法轮，继续读我刚才没读完的法，却一句都无法再念下去。只是那么短短一句啊，我哽咽的无法继续，因为我真实感受到了从前刚得法时读书的感受。就像上一次读这句话时，是在20多年前得法时那样，这短短一句就像是师尊在许久之前对自己说的话又被自己记起了一样。我终于泪如决堤，师父啊，我对不起您，我内心嚎啕大哭地对师尊说，我似乎看到了20年来自己虚度过的光阴，似乎感到转法轮中的法是在自己当年得法时师尊平心静气的苦度和劝说。到了地区发正念时间，我放下从前对功能和天目的执着，安定地发出正念，每一句口诀都走心，每一个解体邪恶的念头都认真地发出，我感到身体内的细胞都在震动，发出的正念是一团团的耀眼光芒，我明白那在另外空间一定是无比壮观和震撼。 原来阻碍我们修炼如初的因素有很多。就我个人而言，当我们在修炼的路上走远时，随着人间时间的推移，自然会变成老学员，但这并不是什么荣耀和资本。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什么一期学员、二期学员，你光练这个动作就是我们弟子了，你得真正按我们这个心性标准去修炼，才能达到健康的身体，才能达到真正的往高层次上走的。大法弟子是在证实大法，而非自己。每一个生命在浩瀚的佛法当中都是渺小的，但人的观念却能蒙蔽了我们那双找寻起点的双眼。所以无论在修炼的路上曾经经历过什么挫折、苦难，或是光环与胜利，都不要迷失了自己。那是伟大的佛法给予我们的，是伟大的师尊给予我们的。佛法博大精深，让我感受到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我再也不是老弟子，我愿意放下自己所有的从前、荣耀与过错，不去回忆和比较，也不去忏悔和告别，因为已经没有从前，一切都从现在开始。知道时间短，知精进，做一个堂堂正正的大法弟子，抛弃自己的所有，让那个对大法崇敬、对众生怜悯、对破坏大法的邪恶绝不姑息的本质完全显露出来，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
下面请听辽西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利益和矛盾面前。去年我找了一份工作，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我的业务水平超出了经理。公司所有谈不下来的业务都是我去谈，每次都非常成功。时间长了，经理就开始抢我的客户。后来我忍不住了，和经理理论起来，他不但不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对，还叫我滚，说公司有没有我都行。老板在一旁也没说一句话。我觉得很委屈，非常怨恨老板没说句公道话，当时就想辞职。但转念一想，要是我就这样走了，和常人又有什么区别？我也没有证实法呀，一定要忍住。我想起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的法，修炼人自找过，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落，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是啊，修炼人和常人有矛盾，这里一定有我需要提高的。于是我就给经理道了歉，结果事情马上发生了变化，同事们对我比以前更热情了，老板夸我有素质，说大学生和没文化的人就是不一样，说公司最难的时候我来了，公司认为根本谈不下来的客户我给谈下来了，别人的能力和水平都比不上我，并从此不让经理再跑业务了，只让我一个人负责公司的业务洽谈。我犹豫了，在向内找中，我发现自己的努力工作中隐藏着争斗心和名利心。经理是一个吃喝玩乐、拉关系很在行的人，整天喝得醉醺醺的，我瞧不起他，总想盖过他，证实我个人的能力，所以才有了矛盾。而此事对经理影响重大，很可能会让他失去工作。他家里有80多岁的父母，妻子又与他离异，他还有没成家的儿子，我怎能因为一己之私而伤害这个人？
想来想去，我决定退出，辞去这份工作。同事们为我不平。公司里的大客户都是你的，你为公司兢兢业业的工作，放着一个月好几千块钱你不挣，你傻呀？他们不理解。我就给他们讲了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他们，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环境里，我能够在利益和矛盾面前选择大度的舍弃，这种改变只有大法的力量才能达到。老板多次给我打电话，让我不要生经理的气。我对老板讲明了法轮功真相，我说我是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标准做好人，为他人着想，我还年轻，我辞职了会有很多的选择，好找工作，大不了我还可以回家帮妈妈种地为生。而经理是和我的叔叔一样的年龄了，找工作不太容易。我并不是和谁过不去，我只是选择了退让。也因为是他和老板一起经历过创业的艰辛，应该尊重他。我可以把我成功的秘诀告诉他，那就是用心去做，真诚地对待客户。老板佩服地说，要都是像你们这样，就不会再有监狱了，更不会有坏人了。等公司再发展时，你一定回来当经理。我从大学毕业到现在10年的时间，一直不断地经受着名利的考验，每一次过关都是剜心透骨的，但是想到师父的法就能走过来。因为我明白自己来世的目的，曾经许下过誓约，我庆幸自己是得法的生命，在这个纷乱的世间三界内没有迷失，并且找对了方向。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何时？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